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要查到第十节。那么的话，前边呢我们讲到了，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五章我们讲到了24节，我们讲到了25节，24节25节我们讲到了说每一个服侍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都应该小心，我们无论做善做恶都逃不过神的眼睛的，在审判台前呢我们都要去交账的。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要为一些恶人呢心怀不平，因为那些恶呢最终都要显明出来，也不要为我们的行善而不为人理解呢也心怀不平，因为什么呢？神都知道这一切的。所以讲到了服侍人的一个品格。好，那我们就进到了第六章。第六章呢我们看第一节，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保罗在这里边就提到了当时在教会当中呢存在的一种关系，在处理这种关系，前面我们讲到了处理寡妇的问题啊，年长的妇人啊，年长的这男人啊，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那么这里边呢又提到了当时在教会当中的一个特别的关系的，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或者是这些外邦人呢有这样的情况的。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有的人可能是一个奴隶主，他下边有很多的奴隶，但是呢这些奴隶呢和奴隶主呢又都信主了，也就是说他的主人，奴隶的主人和这个奴隶呢同在一间教会当中。那当他们在同在一间教会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成为弟兄，彼此成为弟兄。那么这样的关系呢就包括两层的关系，一种是主仆的关系，另外一种关系呢就是弟兄之间，在基督里边的弟兄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怎么相处呢？保罗呢也给出这样的原则，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因为说你在教会当中你是弟兄，那么在家里边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他是我弟兄，你就不把他当成主人看。因为主人呢强调的是他有权柄的，他有权柄，他可以发出命令，那么作为仆人的话呢你要听从这样的命令。而这里边就是说免得神的名的和道理被人亵渎，所以这里边也保罗也指出了，这是神的名和神的道理，这不是人的道理，而是神的道理。神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做仆人的，你应该给这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因为他是主人嘛，他就配得他仆人的这样的恭敬的啊。然后二节呢就是说，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所以这里边讲到了，前面讲到的呢主人呢不是信主的，后边讲到的呢第二节讲到了主人是信主的，然后讲到说什么，你做仆人的，你的主人呢可能不信主，不是基督徒，那么的话呢你就应该怎么样呢？他作为主人所应该配得的这样的恭敬呢你一定要给他。不是说你信了主之后你就可以悖逆，你说我有主了我就不需要听你的了啊，主是我的主人，你不是我的主人，不是的。而做一个仆人呢，所以他这里边道理，神的道理是什么呢？你是仆人的，你要做一个更好的仆人。不是你因为信了耶稣你就可以破了这个对主人这样恭敬的这样的规矩的。如果那样的话呢，人家会说你这个做仆人的一点好见证也没有。那么第二节呢就讲到说，如果你这个主人是信主的话呢，你也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那现在就是在教会里边有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主人呢也是信主的，在教会里边两个人是弟兄的关系。那么呢保罗就在这里说你不能够因为说他，你的主人是个也是在教会当中的弟兄你就轻看他，就是言外之意呢就是不把他当作主人来恭敬他。而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主人和仆人都在教会当中，更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说那仆人呢你更要加以服侍他，就是你更应该做得好了。因为得服侍之益处是信道蒙爱的人，你们要彼此教训人劝勉人。说你为什么说因为我的主人是基督徒，那我就应该更要加意的服侍他，就是你更需要小心，更需要谨慎的去服侍他呢？他说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人， 也就是说，你要想服侍得到这个得服侍的好处呢，是信道蒙爱的人。也就是说，你不单相信这个道，你也能够怎么样去行这个道的人，这叫蒙爱。所以呢，说这些人呢，你要去把这个道呢实行在你的弟兄身上，这样的话呢，是更能够表现出来你的见证的真实的。所以呢，讲到说信道蒙爱，你要更加加义的，而不是因为说啊他是我弟兄算了就这样子吧。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的一个提醒，什么？就我们夫妻之间，在家庭当中，这个夫妻之间，我们往往呢你会发现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服侍教会服侍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忽视了服侍我们的家庭当中的人，比如说妻子啊、丈夫啊，或者是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我们的儿女的。但是这样呢本身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什么？这个你得到的服侍之益处的是什么呢？是你要在你身边的人，你要更加的不能够因为他在你的身边你就轻视他，你就轻看他，你就不留心他，而是你要更加留意的来服侍他。所以这个呢，你说你们要彼此的教训人、劝勉人。所以这里提出来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某一个奴隶主家里边做奴隶，那你要非常的要敬佩，就是要恭敬顺服你这个主人的权柄底下，不管他不信主的你也要这样顺服。因为什么呢？这是神的道理，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在他的在主人的面前。那有信主的话呢，你不能因为他在教会里跟你都坐在一起你就轻看他，而你要更加的将这道和这道所显出来的爱心呢实行在你的弟兄的身上，这是更好的事情。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的弟兄应该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弟兄，都是基督的肢体，都是我们讲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弟兄，是平等的。但是呢，分工上呢是有差异的，在世界上的工作呢有不同的，他们有不同这样的位置的，就好像说夫妻一样，丈夫是头，他就是说了算的，妻子是帮助者，他需要做的就是顺服。但是这种做头和顺服之间的关系呢，不是说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位置的不同，他们是平等的，但是呢他们位置不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也不同。那么仆人和主人之间呢，同样也是这样的关系的。那在这里边的话呢，在教会当中的确是弟兄，大家也是平等的，就是在外边也是平等的，但是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那么做仆人的就应该更加的来敬重这样的主人，他不信主的你也要敬重他，他信主的你要更加敬重他，顺服他。好了，那这里边讲的是仆人如何对待主人，那么在另一处经文当中呢也讲到了怎么样主人是如何对待仆人。所以呢并不是说单纯的对仆人来做这样的来要求，对主人呢也有同样的要求，就是主人你如何的来对待你的仆人。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好，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这里面同样也这样讲到了，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看到了，这里边也讲到了说要顺服他的主人，恭敬他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这里边也讲到了一个基督徒他服侍他的主人是甘心的，好像服侍主一样的，而不是做表面功夫，不是欺骗。然后呢第八节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也就是说，这些人无论你是做仆人的哈，你要在神面前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来负责任的。那么也就是说，他在主里边所领受的地位呢，就是他要服侍这个人，你要按好像服侍神一样来服侍他，这些人要从心里边发出。好了，那么第九节呢就讲到了说，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个理，所以仆人带主人是这样的，那主人带仆人的也是这样的，说不要威吓他们，因为他们有地位上的一个差别，你不可以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有一位主在天上。 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当中就提出了这个主人对仆人的要求，仆人对主人是要有这样的恭敬顺服，然后是忠诚。那主人呢，主人对待仆人呢，你也不可以因为他是仆人你就可以轻看他。为什么？因为他和你有同一位主。你也不可以因为他是仆人你就可以什么事情就去惊吓他，也就是恐吓他，因为他是属于主的人，主自然会管教他，你不可以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主并不是偏待人的。不偏待人的意思就是讲到了说，无论是主人和仆人，他们不可以彼此轻看，要彼此恩待，彼此尊重，这样才是为主做见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教会当中也应该是有这样的，就说好像是，哎，他是我的老板，我在他的工厂里打工，我们就在同一间教会里边，这样呢，这个对我们的就是非常应该非常有用的。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呢？我们觉得说，哎呀，他是我的弟兄，老板是我的弟兄，那么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松懈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说，哎，他是我弟兄嘛，我们俩关系好嘛，我就是比其他的人就有这种优越感嘛，我就可以占一点便宜这样子的。但是呢，这里边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我们的老板就是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呢，你要加倍的更加意的服侍他，加倍的努力的来服侍他，因为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的，会是给别人看的。如果这个老板呢他不是信主的怎么样呢？你也要恭敬他，也要顺服他。而且甚至于说什么呢，甚至于我在是在彼得前书当中曾经讲过了，对于主人的顺服呢，不单是说那些好的主人你要顺服，就是那些比较乖乖谬的你也要顺服他的。你不能说什么，哎，这老板这个特别乖谬啊，老板呢特别不好啊，那我就可以跟他以恶报恶，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顺服那良善的主人，也要顺服那乖乖谬的这样的主人。哎，所以这个都是要顺服的。当然了，这里边我们讲到了说那个乖谬的那个人呢，他要你去犯罪啊什么，你这你是不可以的。好了，那么就往下讲第三节，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那么下面就讲到说有人传异教了，这也是前边提摩太前书我们讲过的，有一些人他们传一些老父荒谬的言语啊，无穷的家谱啊，这些人他说这些人呢所传的这些问题呢是不符合圣经教训的，因为他是不符合主耶稣纯正的话语和合乎敬虔的道理，所以他是不符合主耶稣的教训的，不符合这福音的教训的。当时还没有圣经，但是主耶稣的教训，保罗他们这些使徒他们不是另外发明出来一条道理，就说哎，你不合我讲的道理，而是符合耶稣基督纯正话语合乎敬虔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些使徒们所讲的话，向他们所传的这个福音都是从圣灵来的，是基督纯正的话语，是合乎敬虔的道理的。所以呢，讲到了说这些使徒们所讲的话都是按照圣灵的启示所讲的话，是从神来的。这里边呢，保罗的话呢，他在加拉太书当中呢，他强调过了，他的话语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他自己发明出来一套道理，而是从耶稣基督纯正的教训而来的，是合乎敬虔的这样的道理的。所以这些人呢讲话呢，如果这些人所传的异教呢，就是说他们是与保罗他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呢是不相合的。好了，那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一章，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就会想一些其他的问题。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随从别的福音。也就是说加拉太教会，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六节，加拉太人开始偏离了保罗向他们所传的福音，他们是随从别的福音了。保罗说哎，我很稀奇这件事情。然后第七节保罗就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保罗很清楚的给他们指出来说，那也不是福音的，他们是把这福音给更改了，他们不是纯正的话，而是什么偏离了这纯正的话了。 第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的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保罗对他所传讲的这样的福音呢，是相当的有信心的。他不是说哎呀可能差不多，也许他们讲的也挺有道理吧，或者什么。保罗说不是的，如果他们传的，哪怕是天使来传的，因为天使也有堕落的天使，哪怕是天使来传给你们的，与我与保罗所传的福音呢是不同的，这些人是该咒诅的。然后第九节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也就是说他们传的不是福音，那么使徒他们所传的都是借着圣灵所启示的话语。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就是这些使徒圣灵借着使徒所传给我们的话语。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边，在我们再回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三节，所以这里边说他们这些人所传的这些东西呢，传到这些无穷的家谱啊，或者是这些老妇荒谬的言语呢，这些是不对的，是不符合这个敬虔真理的知识的，也不符合这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的。然后呢，第四节他就说，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议来。好了，为什么说这些人是自高自大呢？因为这些人他所讲的，他们不是符合基督纯正的话，也不符合那敬虔的道理，那是哪来的呢？是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一道道理。而实际上呢，他们又是一无所知，他们觉得他们好像是很懂得很多，实际他们是一无所知的。那些道理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实际上这道理呢是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不是基督纯正的话语，也不是敬虔的道理。那么这些自高自大自己发明出来的道理好像很有道理，那么他们这些问题所在会产生什么呢？就会产生很多的什么争辩，他们喜欢问那些荒谬无凭的那些事情的。那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嫉妒纷争毁谤妄议。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纯净的道理，纯正的道理是可以带来使人敬虔的，那虚假的道理呢，给人带来的呢的敬虔呢也是虚假的。这样虚假的敬虔呢，这样虚假的道理的话呢，所带来的恶果就是什么？纷争毁谤妄议。所以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呢，你不用奇怪的。主耶稣也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举个最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在查经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真的按正义来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不明白，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讨论，但是绝对不会产生争论。为什么？因为圣经摆在那里，我们会回到圣经当中来。那为什么说这些自高自大传异教的人，他们会产生的结果是嫉妒纷争毁谤呢？好了，比如说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查经，我们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查到那个圣殿是朝向东边的，那个门呢朝向东边的，那个带查经呢就会问这句话，为什么会幕的门会朝向东边呢？大家肯定不知道嘛，因为圣经上没有写，所以他就说因为东边是神的方向。那大家就问，为什么这个就是神的方向呢？那如果要是神的方向的话，你想想看，如果那个会幕的门是朝向东方的，那个即使进入会幕的时候，那是背对着东方，应该是面向西方了。啊，那既然东方是神的方向，那即使献祭的时候为什么要背向着东方呢？所以大家就这里就产生了很多的争吵。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他们讲起来的好像是非常非常的属灵，讲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奥妙，但是没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这个道理，所以怎么样产生出来就是纷争咯，大家就争论咯。为什么会产生争论，而且争论会没有结果呢？因为本身这个圣经上就没有定论的东西，不是圣经上的道理，所以就产生很多这些问题。再比如说查到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查到了说那个会幕那个幔子上面有几种颜色的布，几种颜色织的布做的，有蓝色、白色、红、朱红色、紫色。 所以那查经的人又说了啊，这个紫色是代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红色又代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蓝色代表什么什么什么，白色代表什么，朱红色代表什么的。那大家就会问说，哎，为什么会这个代表这个颜色呢？于是他就讲出了一套道理，为什么这个颜色代表这个啊？蓝色呢代表什么？红色呢？这个朱红色呢代表基督的血啊？这个紫色呢代表君王？讲出这一系列的道理来。那弟兄姊妹就会说，为什么会是这个道理呢？于是又产生出来很多的纷争来。但是人家就提出来了，那你说后边启示录讲到那个大淫妇穿的那个袍子也是紫朱红色的，对不对？他喝那个酒杂那个血也是朱红色的，所以你就没办法解释这些事情。那比如说你说紫色是君王的颜色，那君王的颜色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当中那个吕底亚他就是卖紫色布的，我想吕底亚也不是说单单的就卖给君王吧，他做那个卖紫色布专门给君王吧。所以这大家就争吵起来了。为什么会争吵呢？因为没有标准，因为没有答案，所以就产生很多的纷争。为什么没有答案？因为他们讲的是荒谬无凭的话语，实际这些人是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道理。所以呢，第三节和第四节呢，这里边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保罗在教导提摩太，为什么要说那些传异教的，要他们不要停，不要再讲，要他们停下来，不要再讲。因为他们所产生出来的就是妒忌、纷争、毁谤、妄疑，因为他们所讲的呢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他们讲的话语不符合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也不符合那敬虔的道理。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那些传异教的让他停下来，不要让他再讲，因为再讲下去怎么样，给教会带来的就是更大的伤害，给教会带来的怎么样，就是更加的混乱。然后说好了，说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好了，这样的人呢，这些传异教这些神神秘秘的人呢，这些人呢，这里说有一部分人怎么样呢，是坏了心术，说他们坏了心术，他们丧失真理人的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怎么样，他们失上了真理。但是呢，他外表看起来很好，但是呢他心术坏了。外表看起来很好，但是心术坏了，因为什么？他里边没有真理了。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们呢外表呢表现的是很敬虔的，但是他把这种敬虔呢是为了得什么呢？是为得了一些金钱上的东西。这个呢在我们今天教会觉得特别特别多的。不是我在讲，有很多，比如说有很多的牧师，你看起来他们都非常的敬虔的，讲话也很温柔，又很关心人，又很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你外表看起来他们怎么样，是非常的敬虔的，但是呢他们的心术坏了，他们失上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件事，他把做牧师呢当成一个职业，他的微笑呢只是一种职业的微笑，他的关心只是一种职业的关心，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金钱。他们把他当成一个什么谋生的手段，好像跟别的其他的工作找的一样的。就比如说我要找这个工作，我是要比如说我去开 school bus， 那我就需要有一个技巧，这个技巧是什么？就会开车。比如说我要去做房子，那么我要需要有个技巧什么呢？就要做这个，懂得如何的盖房子。如果说我去做计算机工作，那么我需要有个技巧，我要懂得一些什么计算机语言之类的。那么他们也一样，把这个做传道人呢作为一个工作，那么他的技巧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虚假的敬虔。他们为什么有这样虚假的敬虔？就跟好像是我每天要写多少个程序，一个程序员写多少程序，为的是每个星期的那个 paycheck 那个支票一样。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敬虔。所以圣经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呢曾经提过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他们的上帝是什么呢？他们的上帝不是耶和华神，他们的上帝是他们的杜甫，他要满足他的私欲，他要满足他个人肉体的需要。这些人拿敬虔呢只不过是个掩盖，只不过是个手段而已。所以这些呢，保罗说这样的人你要认清楚，他们这些人是没有真理的。他们之所以表现出来一种敬虔呢，实际他们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 所以呢，保罗这里边也，实际他这里边讲到这些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告诉他能够分辨这些人。那么第六节呢，就说到了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走，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呢，这里边告诉保罗，告诉提摩太什么呢？不要学这些人失丧真理，然后怎么样把敬虔当作一种得力的门路，而是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要贪财。所以他这里边讲到的说，这些有些人是贪财，这些人是真正的坏了心术的人，他们这些人怎么样呢？是真正的贪财。保罗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子的，你要知足，要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我们人呢，实际上当人犯罪之后呢，人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骄傲，人开始骄傲，人就开始自我为中心，人就开始有贪心，自私嘛，自我为中心，实际上这便是一种贪心。而保罗在这里告诉说，你要敬虔加上知足，一个基督徒呢要有知足的心，一个传道人也要有知足的心。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个事情来，也不能带什么走，所以这个呢，也是今天我们很多的世界上的那一些人的一个座右铭的，就是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个世界上来，也不能够带什么走。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我们看到了说，有很多的人拿这个做座右铭的世界上的人，他们每天还是在世界上追名逐利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看到这是出自于圣经，这是神的话，这是神接着保罗在教训提摩太，也是在教训我们的。我们就应当有一个知足的心，我们应该有个知足的心。那么的话，而且第六节呢，他又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极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敬虔加上知足。敬虔是对神，知足是面对这个世界。而一个知足的心呢，同样反映了我们对上帝的一个信心呢。一个真正对上相信上帝的人，他是知足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呢，无论我们得到多少，最后都要过去的。好了，就是说没过去的话，我们也是带不走的，带不到天堂的，带不到永恒当中去的。所以呢，这里边保罗呢在告诉提摩太，不要像那些坏了心术的人，不，千万不要贪财，要学习知足。好了，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所以另外一些人呢，他们那些人想发财，他陷在很多的迷惑当中。实际为什么讲到说叫迷惑呢？这讲到了说仇敌，我们讲这个世界，他引诱人，他诱惑人，很多的时候怎么样，他用的就是财富。所以保罗也说啊，主耶稣也在一直在警告人说，你们不能告诉他的门徒，你不可以有两个主，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呢，这个世界当中呢，诱惑人的呢，最大的诱惑人迷惑人的呢，莫过于钱财。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这是一种迷惑，是一种迷惑。然后说落在网罗当中，那落在网罗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呢？网罗啊，就好像一条鱼落到网里边去了，它逃是逃不出去的，而且它越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网呢收得越紧。所以呢，一个人如果是贪财的话，就落在一个网络里，你很难把它很难逃掉的。然后说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沦在败坏灭亡当中。为什么这私欲里呢？因为他拼命的要想发财，他里边的私欲就是他的贪心，就是想要发财。那么这个发财的心呢，一直在心里边就跑不掉的，好像一个网络把他网住了一样。保罗说这样的私欲是什么呢？是无知的，是有害的。什么叫无知的？无知的就是前边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讲的，他们不知道的，不知道这一些，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你没带来什么来，也不可以带什么走，你不知道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不知道上帝在永恒当中为人所预备的是什么。那么这些，那么有害呢？有害就是就陷在这个发财的当中，就开始不知足，就开始什么，就开始非常的贪婪，贪婪的时候就不择手段，就没有敬虔，他们就不在乎上帝，他们不在乎手段，他们就为所欲为，只要能赚到钱就可以，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钱，没有别的。那么这样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沉沦在败坏和灭亡当中。钱本身是什么呢？本身财物本身是中性的， 没有好没有不好，但是贪财或者说就要想发财，这就是问题了。因为什么呢？当我们想发财或者说我们贪财的时候呢，这个财呢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偶像，就成为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神，就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不择手段，因为那是我们的生活目标嘛，那我们就会不择手段。说这样呢是沉沦。然后呢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说这里边讲的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这句话呢讲得非常的好。我们贪财的中国人有句话呢最能够解释这句话，讲到的时候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人为财可以死，所以这真的是万恶之根呢。因为这个钱财呢，中国还有句话说什么，钱财可以使鬼推磨的，就讲到说钱财在这个人的私欲当中它是有很大的力量的，可以把人夺走的，可以甚至于可以把人怎么样，从转向神那边的时候可以转向世界的。所以这个贪财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保罗呢这里边也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所以有一些人什么呢，甚至于为了贪恋钱财可以背离真道。这个今天我们在教会中看了太多太多，为了财富怎么样不讲真道，为了财富怎么样可以背离真道。那前面我们讲了有很多的那些人，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户，他们那些是坏了心术的。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也一样的，他们怎么样，为了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教会，教会的奉献能够更多，教会能够因着这个人数来的多奉献更多呢，他的工资能可以提高，怎么样，他就可以有一些大家不爱听的真理他不讲，他只讲大家喜欢听的，他把一部分真理给掩藏起来，这样也是偏离了真道啊。为了什么？为了就是可以他可以多拿到钱财。但是呢说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这些人也愁苦哦，贪财的人很愁苦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人，怎么样的人，他很有钱但是他过得很愁苦。为什么他愁苦？为什么他的心被吃透？因为他没有满足，他有100万他想的是200万，他不知足，他不为他所有的而知足。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边呢就第五节时候就讲到了一种这种人，这种人呢也要弃绝他们呢。这种人怎么样呢？也指出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是坏了心术，他们用假装的敬虔来做得力的门路。然后就讲到了说提摩太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你要满足敬虔，因为你是活在上帝面前的，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上帝面前的，特别是他的仆人，你要活在上帝面前，上帝面前你就要敬虔，然后加上知足，因为你是有信心，你知道上帝会供应你，你这是一个传道人所应该所具备的一个品格。然后说第九节，另外一帮人，这帮人怎么样呢？他们这些人是想发财的，想发财的这些人怎么样，是他们的私欲在里边怎么样呢，牵引着他们，牵引着他们，他们自己好像掉了网罗里边出不来一样。说这些人呢你要看清楚，这些这样的人他们会被是传道人，他们会离开真理，是弟兄姊妹他也会离开真理，而他们最后的结局呢肯定是有很多的愁苦把他吃透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所讲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呢所讲的是什么呢，讲到了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原则啊，讲到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原则，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原则又分为主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的原则，那么是一个要求的。主人如果不是基督徒，你要按照神的道理怎么样，要恭敬你的仆人主人的。你如果做不好见证的话，别人会因着你这样不好的见证呢会诽谤我们的神。如果主人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你就要更加加意的服侍他，因为弟兄彼此服侍呢是更美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的。然后呢第六节啊，第三节到第四节呢又讲到了说有过那些传异教的那些人，他们传的不合乎这纯正话语的纯正的基督耶稣基督的话语，这样的人前面讲到说你要停止他，不要让他再讲，因为他们所讲的是什么呢，他们讲的是人的道理，不是神的道理，没有圣经根据的， 所以说他们讲出这些道理会产生说嫉妒纷争毁谤的，会产生说这些东西的。然后第五节到第十节呢，就讲到了另外教会当中的另外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贪财。这里面贪财呢，有前面讲到的说那些人可能是传道人哦，这些传道人他们贪财，把自己这些敬钱当成一个得利的门路了。另外一种呢，也有是贪财，贪财怎么样呢？就会偏离真理。那作为传道人的话，他可能会带领整个教会偏离真理。那么的话，这些人呢，他们是被私欲所牵引的，这是应该戒除的。而应该怎么样做呢？要敬钱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了，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呢，对于教会呢是有非常现实的一个意义的。因为现在我们教会里边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呢？都是他这个就是运作的方式呢，都跟世界上的公司呢是很相像的，跟世界上的公司是很相像的。当和这公司很相像的时候呢，就是雇佣与被雇佣之间的关系。那么当有雇佣与被雇佣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而不是把这是一个神的事工来做的，是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供应的这样的关系，变成一种雇佣与被雇佣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实际这个关系呢就已经变得扭曲了。扭曲了呢，作为那个传道人呢，他的原则就不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而是说我应当得到这个，这是我的权利，我应该得到这么多钱，我应该得到这样的福利，我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那么而作为教会来说呢，他作为一个供养传道人的这一方呢，他会想到说，哎，你值不值这个价钱？因为他要用这个世俗上的雇佣与被雇佣之间的关系呢来评判我要给你多少钱，所以就产生很多的矛盾的。所以这个呢对今天的教会呢也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醒的。各读各的，作为一个传道人他考虑什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作为教会呢，要考虑要让传道人没有缺乏，因为传道人有缺乏呢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羞耻的，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所以呢今天虽然讲的是十节呢，这里边讲的是三个问题，三个问题呢对我们今天都很有这样的现实的意义的。啊，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有一些分享啊，或者有一些补充啊，我们可以讲一讲。 Amy 阿姨有一些补充，
就是前面讲到主人和仆人的事情，就是我就想到我们信主了以后，信主了以后我们在世上都是有职业的，都是有，比如说学生信主了，不是说我就不做学生了，就把所有的东西撇下不去学校，天天泡在教会里，这样表明我是信主的，不是的。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大家就是说那些人百姓说我要悔改，问他怎么做，所以那个税吏就过来问他说我们当怎么样做，施洗约翰怎么说的，他说的除了立定的数目你不要多取，然后还有当兵的过来问他我们做当兵的应当怎么样做，他说你不要强暴人，不要欺负别人。换句话说，信主了之后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位置，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但是要在这个位置上做得更好，不去犯罪，不去得罪神。不是说我信主了之后我现在这个职业我就啪撇掉了，我天天泡在教会里，我这样就是属灵是一个新生命的见证，不是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保罗在帖后也特别的强调说，有些人不做工在教会里边，然后呢专门讲闲话，他说这样的人，吩咐这样的人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所以我们属不属灵不是说我们就做什么，是怎么样的，在我现在的位置上做得更好，更符合真理，更按照基督圣经的教训来讲来做。那个这一次那个中国桥 Powers 他就讲一个例子，他说的如果你是个鞋匠吗，你想荣耀神，你信主了你想荣耀神，不是说把这个鞋子上挂一个十字架或者刻个十字架，你就做一双最好的鞋就可以了，不是说把刻一个十字架的标记你这样来荣耀神，你乃是做出最好的鞋子来荣耀神。所以我们也一样，无论在什么样的位置之上，学生嘛，你信主了你好好的，更应该在功课上努力，更应该在这上面学习上用功刻苦努力。你要工作吗？信主了更应该 忠心服侍我们肉身的主人，这是圣经的这个教训。
嗯，好，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问题或者是分享？